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么不管您在研读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都欢迎你来信告诉陶立民的。那么今天还是会继续的研读《创世纪》的。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今天我们要看看35章剩下来的经文，也会开始看36章的经文的。35章16到20节就提到了雅各最小的儿子出生了，他最爱的妻子去世了。拉结生产便雅悯的过程呢是非常的不顺利，他难产啊，阵痛到快要忍受不住了，在临死之前就为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便俄尼，这个就是雅各最小的儿子了。那便俄尼这个名字有3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苦难之子，第二是力量之子，或者有的学者就认为是夺去力量之子，第三个意思就是哀伤之子啊。雅各不喜欢这个名字的，所以就把它改为是便雅悯。便雅悯可以有3个意义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大有能力和保护，有不少的经文都是把右手和能力以及扶持是连在一起的。第二个的意思呢，这个右呢是象征尊荣，就正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第三个意思，右也可以是预表好，好运，右手之子就是幸运之子。雅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呢是有3个特点的，那第一，他是唯一在迦南地出生的雅各的儿子。第二方面呢，他的名字是由父亲所取的，其他11个兄长都是由母亲取名的。第三方面，他的后代包括了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以及主耶稣的伟大使徒扫罗的，那这个扫罗就后来改名为保罗的。这段经文也记载了雅各的爱妻拉结去世了，拉结给儿子取名以后就去世了。创世纪的作者简短地记载了拉结死了，这个是第19节。第19节的下半部分到第20节就记载了雅各埋葬爱妻拉结。35章的21节到22节的上半部分是说到雅各的长子犯罪，雅各埋葬了他的爱妻，就带着一家大小在上路继续前行了。接着就发生了2件事情。第一个是21节记载的，雅各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德台是位于伯特利和希伯伦之间，弥迦先知把它和耶路撒冷里面的锡安的山是平衡的，它位于所罗门的水池附近，大概在伯利恒西北3里。雅各离开了伯特利以后南下，向着以法他区前进，先经过了拉玛，然后经过以德台，南下抵达伯利恒，然后再南下到希伯伦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是第22节上半部分，雅各在以德台居住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 五经的法力就严禁好像刘辩这样的做法。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犯这罪的人可被处死。雅各的家人虽然曾经按照他的吩咐除去了神像，自洁换衣服，但是这些只是外表的行动，做了这些仪式不等于是人心已经圣洁了。刘辩仍然犯了乱伦的大罪，他也因为这个缘故失去了长子的地位。雅各知道长子犯了这样严重的罪行，有什么反应呢？他好像在第34章听到了底拿被侮辱那样的，是听见了，却是闭口不言。他有这样的表现，或许是因为一方面他对于毕拉就好像对底拿一样的不是十分的关心，虽然毕拉是他的爱妻拉结的使女；第二方面他关心毕拉，而且是十分的愤恨，但是因为已经失去了父亲的权柄，管不了长子的，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看法。刘辩的乱伦也反映了两件事情，第一方面，雅各的家庭是越来越不和，不仅是其他的儿子不满意雅各宠爱拉结和他所生的儿子，利亚的儿子和毕拉的儿子又有了仇恨。第二方面，虽然刘辩在约瑟的生平的记载当中扮演了一个好人的角色，他曾经尝试保留约瑟的性命，但是这一章却把他的阴暗面给揭露出来了。35章的22节下半部分到26节是说到了雅各的12个儿子，然后我们继续的看下去，35章的27到29节是说到了雅各的父亲去世了和埋葬。我们先来看看以撒住在什么地方呢？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了。以撒已经从别示巴北上，搬往基列亚巴的曼利。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曼利曾经是亚伯拉罕居住和住坛的地方。作者提到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并不是说这个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第一次探望父亲，他这次前来是因为决定了要安顿在这个地方。当时以撒的年岁是怎样呢？他已经活了180岁了，这是第28节的记载。然后第三方面说到了以撒的死亡，是第29节的上半部分。他也好像父亲那样的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日子满足强调了他高寿才去世。洪水以后，人的寿命平均是不超过120岁的，以撒却活到了180岁，这是洪水以后最长寿的一位，是名副其实的日子满足了。第29节的下半部分是说到了以撒的埋葬。以撒葬于曼利的麦比拉洞那个坟地，和他的父母亲葬在一起。埋葬他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作者在这里故意地提到他们两个人合力埋葬父亲，是暗示了他们仍然好像第33章那样的和好的。这个就是整个35章的内容了。那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和接受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这个在雅各和家人的身上已经清楚地表明出来。不过我们也不能够忘记，要得到圣经的应许和祝福，也必须先除去偶像和委身于神，真心的以神为我们的主。如果我们要求神要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却没有尊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只是要求神按照我们所想的去做，那这个又怎么能够经历到祈求就必得着的应许呢？要记住，我们不能够同时候侍奉马门，又要求得到神应许的负责的。
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二方面，我们看到了雅各朝见神之前，除了吩咐家人除掉偶像，也要他们自洁更换衣裳。这个提醒做父母的基督徒不要忘记关心儿女的灵性和道德，尤其是做父亲的应该回到自己的伯特利，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带领儿女亲近神，就好像雅各一样的建立祭坛，而且这个是一个家庭的祭坛啊。第三方面呢，就是生命常常会遇到不少不如意的事情，包括了没有人可以逃避的死亡。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好像雅各为底波拉或者是拉结为儿女哀哭那样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但是不要忘记了，哭有时，欢笑有时，很多时候在哭泣过后仍然有曙光和希望的。再说吧，拉结的死亡带来了便雅悯的出生。有时候死亡是新生的催生剂，我们因此呢，一方面就不要害怕已死的事，就是那些不能够再补救和挽回的，而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呢是沉浸在死亡的痛苦当中，应该接受它，埋葬了就起来，要揭开生命新的一页。就正如大卫那样的，直到孩子死了，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沐膏，换了衣服，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沐浴抹膏换了衣服，不仅是让我们想起了雅各吩咐家人自洁和更换衣裳，也提醒了我们要在悲伤和失败当中起来重新振作的。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呢，有一个地方呢是值得我们再去思想的，就是从底波拉和拉结的接生婆要看小人物的生命意义。哎，我相信呢，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哈。究竟小人物的生命意义在哪儿呢？创世纪从来都没有记载底波拉这个小人物做了什么让人很敬佩的大事，但是他的死亡和埋葬这件事情呢却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方面他就比主母利百加和雅各的妻子利亚要优胜了。或许他就如马丁路德所说的，他是一个有智慧和敬虔的妇人，曾经服侍雅各，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安慰他和提供意见，给拉结接生的收生婆也同样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安慰和鼓励他。原来这个生命的意义呢，不是在于做什么很轰动很大的一些事情。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神只要我们去爱他和爱人如己，尤其是爱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在这呢就想到了一个例子啊，身高不足五尺高的德兰修女呢，在1946年的时候就开始走遍印度加尔各答的街头小巷，把病重的、残疾的、饥饿的、老弱垂死的都接回修道院去。他以粗糙的双手小心翼翼的一个一个的喂他们吃东西，洗他们的伤口，让这群被社会遗弃的又视为是垃圾的弱者呢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和爱。他不求回报，不怕细菌的感染，不怕汗水呀、血污的气味，他就很甘心的和这一批被遗弃的人一起生活，不是一天一个月，而是数十年如一日。难怪葛培里牧师在加尔各答访问了德兰修女以后由衷地说，当他进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和一位圣者见面。为什么德兰修女可以发挥着无穷无尽的爱，真心的爱着没有人爱的贫穷人呢？她在1974年分享秘诀的时候就说了，当我为麻风病人洗伤口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为主洗涤一样。她能够无条件的爱护贫苦的人，是因为她爱主耶稣。 他临终之前最后的一句话是：“耶稣，我爱你。”德兰修女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前，也是默默无闻、默默耕耘的小人物，但是她用大爱去做小事。德兰修女找到了生命的秘诀，她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乎我们得到什么，而是我们能够付出什么。其实生命也不在乎我们所拥有的是什么，而是谁是我们所爱的。我们就应该爱神和邻舍。主耶稣为邻舍所定下的那个定义，就是他们好像那些在耶利哥路上被抢劫、被打伤、有最大需要的人。当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他们经历神了。那就让弟兄姊妹，让咱们呢一起来跟着德兰修女的脚踪，做神所喜悦的人。也千万不要小看，哎呀，我们啊是这么平凡的人物，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绝对呢可以呢做很多神所喜悦我们要做的事情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看35章的时候呢所想到的一些的反省了。
创世纪1:27-28，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看36章。36章1-43是说到了以扫的家谱。那这一章呢是雅各生平的一个附录啊，就记下了以扫的家谱。这一章是创世纪当中比较长的一章。作者很盼望呢，每个看圣经的人都晓得，神所关注的不仅是蒙拣选的族类，不被选中的以扫也同样值得关怀的，所以他的家谱也占了很多的篇幅。这个家谱也是以扫生平在创世纪的结束了。从下一章开始，那个焦点将会转到了以扫12个的侄儿的身上，尤其是第11个侄儿约瑟的身上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一章可以视为是第25章12到第35章29以及第37章到第50章的之间的那个转接点。36章的结构是怎样，我们来看看那个分段。36章1-5是说到了以扫的妻子和儿子。36章的6-8说到以扫带着家人迁往西尔。36章的9-14是讲述以扫的儿子和孙子。36章的15-19是以扫家的族长。36章的20-28是第一段的插曲，说到了西尔的儿孙。36章的29-30是第二段的插曲，说到了西尔家的族长。36章的31-39讲述了以扫后代的以东君王。最后是36章的40-43是说到了以扫家的族长的。36章的1-5是讲述以扫的妻子和儿子。以扫有3位妻子和5个儿子，头2个妻子都是迦南的女子。这个表明了以扫没有遵从祖父的吩咐，不可娶迦南的女子为妻的命令。他也违反了以撒吩咐雅各不可娶该地女子的命令。 接着36章6到8节就说到了以扫带着家人迁往西尔。以扫带着一家大小和牲畜以及财物离开了迦南往别处去。从第8节我们就知道这个别处是指着西尔山的。以扫搬家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那这个二人除了以扫之外，当然就是指着雅各了。他们两兄弟都成为了财主啊。在上一节已经指出了，以扫在迦南地得到很多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而雅各也在巴旦亚兰得到极多的牲畜和财物。在这里我们要留意啊，以扫虽然是不被拣选，他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人，但是他仍然得到祝福，有很多的子孙牲畜和财物的。好，那个搬家的结果是什么呢？以扫就住在西尔山里，这个山的高峰是比水平面高出3000尺的，山脉从死海向南伸展直到阿喀巴湾。西尔山的西面是毗邻亚拉巴谷，南面接壤着沙漠。西尔山就是今天的谢拉山呢。西尔山地有些的地方是很贫瘠的，这个就应验了以撒的预言。神后来借着约书亚宣告，我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那这个西尔山就是后来的以东了。36章9到14节是说到了以扫的儿子和孙子。那这个分段呢，大致上呢是重复第1到第5节的资料，提到了以扫的3个妻子和5个儿子，另外加上了第9节，以扫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孙子的名单呢是这样的。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抹、喜波、加旦、基纳斯。提曼也许是建立以东城邑提曼的始祖，这个城市的居民以他的智慧而闻名的。这个声誉或许是源于约伯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这个城市也是以东最负盛名的城市，可能就是首府了。阿抹的意思是口才，喜波就是指望见，加大的意思是瘦小。基纳斯在旧约还有2个人是以此为名的，就是俄陀涅的父亲以及加勒的一个后裔。以利法的妾廷娜又为他生了亚玛利。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亚玛利这个孙子呢？或许是因为他的后裔是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之一的，所以要特别在这里提到他。36章15到19节呢，是说到了以扫家的族长的。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36章20到28节是第一段的插曲，说到了西尔的儿孙。这个分段呢，就记载了以扫一家在抵达之前，西尔后代的那个家谱。西尔家族住在西尔山，源于何利人，曾经被以扫的后裔驱逐和杀灭，剩下来的西尔的渔民就和以扫的后代通婚了，这个就是有关的背景啊。36章29到30节是说到了西尔家的族长，是第二段的插曲。36章31到39节是讲述以扫后代的以东君王。最后一段是36章40到43节，是说到了以扫家的族长。那当中的名字呢，就留待你自己呢慢慢仔细的看了。好，看了这一大堆的名字哈，究竟在当中我们有什么学习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以扫的家谱表明了神的应许可信，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他的话永远不会落空。所以我们要信得过神的应许，更要因为信得过他的应许而减少忧虑，要相信他坐着为王，掌管一切。信心的相反呢，不是不信，而是忧心，这个就是信不过神的表现了。 当门徒在船上遇到风暴的时候，十分的惊慌，以为是难逃浩劫了，命不久矣。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胆怯呢？这是因为第一方面，他们以为主耶稣只是顾着睡觉，不关心他们的死活；第二方面，他们信不过主耶稣可以平静风和海的。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族长的生平，显明了神关心人，这个当然包括了神关心那些属于他的人，他的应许是可信的，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按照他所应许的去行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下回呢，我们继续的谈谈究竟我们在看36章的时候呢，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这也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创世纪的讲义啊。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